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航海日志》第三十集最终回的内容，我是哈根。OK， 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要来回顾一下，从头回顾哦，2月19号到9月12号的全部内容。好，那我们就一一的回来复习一下，因为有些我觉得我可能也差不多忘记我那时候在讲什么东西了。那如果那时候讲的东西，我现在有想要新补充的，好，就觉得说我现在想法不太一样，想要补充的，那我刚好也会用这个机会哈，跟大家多聊一下。那《航海日志》最后会收官在30集嘛，所以我的规划哈，是我一样再录6天呐、啊，然后每一天。天呢会回顾5周的内容，这样子好像算起来应该就会是5×6就会是30吧。哦，对对，没错，应该没有算错。好，我最后稍微想一下。OK， 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回顾一下前5周哦，到底在讲了什么东西。那从2月19号开始呢，第一天就发生了一个超级悲剧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不是带着那个 Trackman 的脚架要回美国嘛，结果那个脚架整个行李在旧金山搞丢了，害我连续2年在旧金山机场待了超过15-16个小时吧，就是为了等那个行李。结果那个行李呢，最后顺利上了那个我们原本要搭的那班飞机，结果是我们没搭到，他比我们还早抵达了就是坦帕的机场。好，那天呢回到 Paris City 之后真的是超级累，因为在机场根本没办法好好休息，所以那天我原本想说啊，要不要从2月20号开始录就好。我女朋友也跟我讲说你就赶快去睡觉，但是呢我想说啊，不行，这是我来的第一天，怎么可以第一天就直接 miss 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想说好啦，就硬着头皮好录。就那时候一录啊，那一集都还录了很长，一集好像录了忘记了20几分钟齁，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话太多了，所以后来呢才开始慢慢缩减齁，到一集差不多10分钟出头的内容，那一个礼拜刚刚好就会是1个多小时多一点点。大概我看差不多都是1个小时5分钟到1个小时12分钟这附近吧。好，所以后来我觉得我这时间管理做的还蛮不错的。OK， 好，那2月20号第二天的内容呢，我们就讲到了，这是我第一次聊信用卡，跟大家推荐说齁，美国的信用卡真的非常好用，然后建议大家齁要先去美国就是开户，那开户的话就尽量选大一点的银行，然后最后呢也跟大家推荐了一些就是台湾的信用卡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都还是就是前半段讲一些生活话题，后半段讲一些棒球话题，所以那天呢就是棒球的话题就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说我们 Paris City 的餐厅的介绍齁，介绍说我们餐厅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平常的餐食都是怎么处理。而接着呢就进到了2月21号的内容，那这一天呢是我第一次齁跟大家讲到说我去 Costco 退那个床垫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后来有上 PTT， 所以很多人呢就知道了，知道了之后就好像变成一个梗，如果大家希望就是宗泽被升上去的时候，大家就会说赶快让宗泽升上去，然后让哈根赶快再去退床垫这样子啊。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啦。那这一集后面的棒球话题齁就跟各位聊到了，就是我们球队里面的各种守备练习，包含了 Team Defense 啊，然后还有 PFP 就是投手的守备练习，以及 Individual Defense 就是有点像是特守这样子啦。那我相信这边的话题齁其实我后面都还深入跟大家聊过了非常多次啊，所以大家也都对这个很了解。 OK， 那在2月22号这一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聊到了美国的驾照，就是美国驾照其实就是他们的 ID， 然后非常的好用，那包含你要准备哪些文件去申请，然后还有当初就是我去申请的时候，因为名字中间啊那个 How Can 中间那个 Hyphen 到底是有没有这个 Hyphen 呢，让我等了这个驾照等了2个月。那当天的棒球话题呢我们就讲到了 Preside Meeting， 就是在牛棚之前跟投手教练的开会，那在这个会议里面呢你们就会讨论到今天的牛棚你们想要着重在哪方面的训练，然后我也举了蛮多博弈去年的例子，包含他有在练一些他的 two strike approach 啊，然后他去年的那颗小滑球啊，然后还有他的变速球等等。好，那以上呢这4天就是第一节内容了，因为第一集那时候是从礼拜1开始录嘛，那时候春训都还是休礼拜天啊，所以呢都是录1、2、3、4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到了2月23号礼拜5，就是第二集的第一天的内容。那这一集比较酷的就是我请宗泽帮我录了这一集的开头，然后他是模仿那个 Hit 大联盟的 intro 嘛，然后这一集啊还获得蛮大的回响的，蛮多人都觉得说哦，宗泽来录开头蛮有趣的。然后后面呢我们就聊到了就是美国报税的事情，就是美国报税你要准备哪一些文件，然后使用什么样的 app 会比较方便一点点。那棒球的话题呢我们就聊到了大联盟体系的各层级，什么是分发，什么是延长春训，也跟大家讲到就是我去年球季开始之前啊去多米尼加的生活，刚好去那边办 visa， 然后还有球员的项链被偷，我记得这个也有上 PTT， 很多人在讨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了2月24号。2月24号呢这天很重要，这是我第一次介绍 Lululemon， 就是第一次介绍 Lulu 这个品牌，然后后来呢就讲了无数次这样子。那这天的棒球话题呢就聊到了就是投手的牛棚，各种牛棚，从 flag ground 然后到 show box touch and feel， 然后一般的 side， 然后 live BP 以及 比赛这样子，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投手啊在 build up 强度的时候，不是只有牛棚跟比赛而已，其实是有分很多不同的项目的。那在2月26号这天的内容，我就跟大家讲了说，来美国啊，就是你必备，就是一定要带的几项物品。我记得那时候讲到什么，吹风机哦，洗面乳，就是因为美国人没有什么在洗脸嘛。中泽讲的，中泽讲的，然后还有一些你个人药品，然后以及隐形眼镜，因为美国买隐形眼镜很贵，然后就是要 prescription 这样子，不像台湾这么方便啦。然后还有热水器，然后热水器到现在我都还觉得是我每年一定会带的东西，因为这个煮水真的太方便，你早上要泡一杯咖啡，要泡个茶什么的，都超级轻松。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啦，其实有个东西，如果你行李够大的话，我会建议你带一下电锅。我今年发现电锅超级好用，真的超级好用，因为去年我们都是用那个锅子煮饭嘛，然后就煮习惯了，但今年就是我住的地方刚好有一个电锅，我才发现电锅煮东西真的超快的啦，你就把东西全部丢进去就变成一个炊饭，所以准备早餐可能10分钟1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好，如果你心理空间够大的话，我建议可以多带一个电锅。好，那在2月27号这些内容呢，就讲到了就是我 Paris City 其实是有色情守门员的，然后后面呢也聊到说，就是我们今年在我们室内的投手球啊里面安插了立板，然后让投手去投球，然后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个立板啊去知道更多，就投手在投球的时候所产生的力量等等这些数据。那在2月28号这一天，我们就聊到了就是日式料理，也就是美国人心中的亚洲食物，就是亚洲食物 is equivalent to Japanese food， 就对美国人来说啦。然后在这集里面呢，也会介绍了一些就是我们在 Brenton 那边很不错的日式料理店，还有讲说就是有一间就 Tsunami 的老板啊，他是 gay， 然后很喜欢博弈这样子，所以如果很怀念这个故事的话，可以回去听一下这一集。那在这一集的后面呢，我们有聊到就是红林啊，就是跟心理部门的一个会议，那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就是聊心理相关的东西，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家觉得这个很受用啊，就是在一般生活中也可以使用，所以后面也聊了好多次这样子。 OK， 那在2月29号呢，我们就聊到了电动牙刷，就这个东西有多好用。我去年去 Jersey Shore 的时候呢，就干了两支电动牙刷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可以再聊一下，因为后来呢，我去年休赛季回台湾之后，我就换成飞利浦的，就我今年啊用了一整年的飞利浦的电动牙刷，因为它是那种音波牙刷嘛，所以它刷的非常干净。那我以前是那种每一次刷牙都一定会流血的，然后我前几天就跟中泽聊到说，就是为什么刷牙会流血这件事情，因为他说他也会，我说那个就是牙周病的前期啊，因为你那个牙结石就是一直去侵蚀你的那个牙龈，然后所以牙龈就是受伤的情况下面就会流血。那我以前其实也是就有做过蛮多次牙周治疗，因为我是那种就刷牙都刷不太干净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那集有讲到嘛，我觉得这个跟基因有关，就是我女朋友她的基因就超级好，他每天刷牙都乱刷一通，就30秒刷一刷，然后他也不会蛀牙，但是呢我不管刷多久我牙齿都还是会很脏，所以呢后来我就做了好多次牙周治疗，直到就我开始用电动牙刷之后，我今年刷一整年下来，我印象中我真的没有流血过。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大的改善我的生活，因为我以前真的是每天刷一定每天流血的，所以这个一个产品啊推荐给大家，没想到做到最后一集了还在推荐产品。 OK， 好，那在2月29号后面的内容，我们有聊到说就是 loop 啦，就是我们是怎么样洗衣服的。那在小联盟呢基本上都是用一个就是洗衣条，那洗衣条里面呢就会串着你所有的衣服，那它隔天洗完之后呢就会再把这个整条 loop 还给你。 OK， 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到第三周的内容了。那第三周呢一开始我们就先聊到了就是水，就是水这个东西，就是每个地方喝起来那个水的口感好像都不太一样，然后又有聊到呢就是我们球队做的 hydration test， 就是确定每个球员呢每天都是处于一个水喝的状态。那后面呢有跟大家聊到的就是 soft tissue 的时机，就是什么时候应该要做软组织的按摩，应该是要在运动前呢还是运动后呢，是要当天呢还是隔天呢，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忘记了，所以大家就记得回去复习一下啦。那接下来呢就是3月2号这天也蛮重要的，因为我第一次聊到了睡眠的重要性。那这睡眠这个主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变成一个航海日志的主轴，所以呢我在那天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一下，我都是用 Apple Watch 然后去监测我的睡眠这样子。我最近有在考虑换成 Garmin， 然后我在考虑，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圆形表盘啦，这个我可能回台湾之后再来就是好好的研究一下。而且我真是有点受不了就是 Apple Watch 每天都要充电这件事情，我听说 Garmin 可以好几天充一次电，我觉得这个呢就会是我跳槽最大的一个诱因。 OK， 好，那天呢我有讲到一个非常特殊的睡眠饮品是我自己独创的，那跟那个恰恰香瓜子一样是 secret recipe， 所以大家回去听一下我加了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的睡眠。那这集的后面呢有聊到那个 coaching and player development meeting， 就是我们所有的就是这个叫什么教练以及球员发展部门有开了一场很大的会议，然后了解说今年各部门的一些方向啊跟目标，所以那个会议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震撼的，就是我们集结这么多人，然后每一个部门都讲一下自己这个部门今年的目标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今年呢也确实去执行它。我还记得我当时用了一个形容词就是 隆重一新，就是这个感觉，好，就是这个感觉。OK， 那我们在3月4号呢，就聊到了心跳变异率 HRV 这个东西，就是你心跳该快的时候要快，该慢的时候要慢。啊，这个东西呢，严格来讲跟你的发炎啊，好，慢性发炎会有一点关系，所以那时候就有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在这一集的后面呢，也有讲到就是我们球队一般的体检会检查哪一些部分。那虽然说呢，不到就是像台湾一样那种全身体检齁这么完善，那其实我觉得很够用了啦。我每一年齁做这个职业球团的体检啊，我就没有再额外花钱做其他的了。OK， 那我们接下来进到3月5号齁，3月5号啊，就聊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外国人为什么都是早上洗澡。齁，至今呢，我还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呢，我还是维持了像是台湾人的习惯，我基本上都是晚上洗澡了。但我有时候齁早上运动完会洗一下，但我也没有觉得那个好像有比较清醒嘛，还是什么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优点啊，所以我至今仍然是没有到很理解。那这集的后面呢，聊到的就是翻译时间上面的分配，因为当时我同时带算三个球员嘛，因为学长去带中哲，就大联盟春训，那我就同时带红林，然后跟博玉还有伟杰，所以那时候呢就觉得每天都快忙死了，然后就想说、哦、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也要很清楚、哦、什么东西是 priority， 就是你要先去做，然后其他的事情可以放着晚一点再来说。那接着3月6号呢，我就聊到了就金项链，好，就是金项链，台湾球员非常爱戴金项链，但是外国人呢比较喜欢戴 K 金。那这集后面呢也有聊到就是媒体的训练啊，就是他们放了很多的那种就是负面教材，告诉我们说哦这样子做是非常不专业的。你身为一个职业球员哦，不管是在有媒体的地方，或者是这种社群媒体啊，你都是要有目的性的去经营你的品牌，哦，去经营你的形象。这个呢，至今台湾球员还是做得非常不好。你看，怎么还会去打牌被拍到嘞？哦，所以呢，这个哇，我觉得就算是请台湾球员来上哈，也是非常的受用的啦。那接着呢，3月7号呢，我们就聊到了我们球队集体 A 流哈，那时候博宇也中，红林也中，然后伟杰说他感觉也快中了，然后全队都在感冒，好的那阵子真的是蛮痛苦的。然后所有人的牛棚啊，也都因为这个感冒的关系，有点被延后。那这一集后面的内容呢，就聊到了就是我们一二垒的短打练习，也就是说呢，今天是 man on first and second 的时候呢，我们总共有三个 play， 就是 play one、play two 跟 play three， 分别都有不同的站位，以及我们要抓出局的那个顺序跟目标了。好，这个可以大家回去听一下，这一集我相信应该是蛮精彩，因为这个到现在哈，其实我们都还有确实的在执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了第四周的内容哈。3月8号呢，跟大家聊到在美国学英文，我认为哈有讲有差，你只要敢跟别人讲的话，就会进步的很快。那博玉跟中哲呢，当初也是因为就是跟外国人讲英文这件事情啊，闹出了一个灰指甲的笑话。如果你忘记的话呢，就可以稍微回去听一下第四周的这一集。OK， 那在3月9号呢，我们有聊到了戴银眼，好，因为博玉呢眼睛非常的不好，所以呢我们就要求他今年一定要戴银眼上去比赛，因为他去年呢就曾经看错过好多次暗号，然后前年还曾经就是因为看错暗号打到主审这样子。那在3月11号这一天呢，我们就聊到了 domestic violence， 好，也就是家暴啦，因为近年来其实就是大联盟家暴的球员真的是还蛮多的。那这一集呢，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他们放了一个影片给我们看，其实这个影片在 YouTube 上面就可以找得到，你现在也可以去查，叫做 Tea and Consent， 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强迫别人喝茶啦，好，就是 whether tea or sex consent is everything， 也就是说呢，别人要同意了你才可以去做，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家暴的整个核心价值啊。那在3月12号这一天呢，我们第一次聊到了一秒35这个概念，好，一秒35后来呢在这个节目里面出现超级多次，也就是投手的 delivery time。 好，那这个 delivery time 呢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你可以控制跑者的盗垒嘛，如果你今天可以在这个秒数底下的话，对方呢就更难盗垒，那再加上如果捕手有一个好的 pop time，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抓到这些盗垒的跑者。那我们在3月13号这一天呢，聊了两个话题，第一个呢就是美国人很喜欢把房间弄得很暗，那时候我有跟他提过嘛，可能是因为美国人眼睛的结构，他们那个虹膜还是怎么样哦，可能本身就是比较怕光。那我觉得这个论点应该是已经坐实了啦，因为真的很多人就是喜欢在 clubhouse 或者是在家里面的时候把房间弄得超级暗，就是不开灯这样子。然后美国人呢应该是人手一只太阳眼镜，当然这可能跟他们天气比较有关，因为美国云比较少，不像台湾一样就常常都是雾蒙蒙的这样子哦，所以呢他们那个光打下来其实是真的很亮。那这天呢聊到第二个话题，就是盗垒的技巧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去年总教练提醒中哲说，你可以去观察场上的哪一些形式来决定这是不是一个盗垒好的时机。那刚好就是我们在上一集 TD 打暗号的那一集也有讲到说，就是哪些是盗垒好的时机嘛，我觉得这两个呢就可以搭配起来听。OK， 那在3月14号这一天呢，我们就聊到了孝亲费。那我至今呢仍然是觉得就是家里有困难，于情于理当然要帮忙，但是应该是自愿跟量力而为啦，就是不应该是强迫你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一天呢也聊到了今年 MLB 的新规定，就是跑垒线变宽了，所以呢我们就在一垒前面呢放了一个 dummy hitter， 然后让投手在做 PFP 的时候呢，让投手去习惯说今年的跑者可能会跑得非常靠近内野的草皮这样子。好，那接着就进到第五周的内容。第五周呢，第一天我们先聊到了那个 spring training breakout， 就今年的那个 breakout game， 然后呢 Cole Skeams 对上就是 Jackson Holiday、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呢，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ABS 这个系统，就是电子好球带的系统。那天的比赛呢，宗泽也刚好被 ABS 拉掉一个三振。OK， 好，那在3月16号呢，我们聊到了配球思维，就是 Tunneling 跟 Combo 的概念。其实在前几个礼拜的话题我就一直有讲到说，某些投手啊，可能会是那种 Sinker Slider。那为什么他们会成为这种 Sinker Slider 的投手？就是因为这两颗球本身就有非常好的 Tunneling。好，这一集呢，主要就在讲这样的概念。那在3月18号这一天呢，就讲到了另外一个心理技巧，就是 imagery， 也就是所谓的 mental practice， 意象训练。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请大家就把眼睛闭起来吧，就想象一个情景这样子。那宗泽呢，那时候也有想象一下自己在大联盟打全垒打的画面，然后希望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发生的啦。好，那在3月19号呢，我跟他聊到我那个时候的室友，就是每天都不关闹钟，也不讲不关闹钟，他有关，但是他设非常多，然后他可能怎么7点起床，然后就从5点半开始闹，所以那时候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 annoying 这样子。这集的后面呢，聊到说我们所有的球员都有去做一个 cognition test， 也就是认知测试。那它其实是几个小游戏所组成的测试啦。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回去听一下这一集。那在3月20号这一天呢，我们讲到了 frame 这个概念，也就是体能部门啊，它根据你的身高、体重，然后还有立板的各项数据。所以上个礼拜我不是有讲说，就是我之前有聊过一些立板的数据吗？其实应该就在这一集讲的，就是这些立板的数据怎么样去配合你的身高、体重，去产生出一个 profile。那这个 profile 呢，就会和你的球速有非常大的相关性。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到了今天我们要回顾的最后一集，也就是大谷事件。那时候呢，我是推测说大谷应该是有帮水源还钱这样子，但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翻译跟球员之间这个绝对信任啊，像是前几个礼拜博宇想要刷一个 Remova 的行李箱，但是他的卡片怎么刷都刷不过，结果呢，他就用我的信用卡刷。但是我想说，那你还要还钱给我，那不如你帮我刷我要的东西，因为我回台湾也有要帮朋友代购一些东西，所以呢，他就用他的信用卡帮我刷我要的东西，我用我的信用卡帮他刷他的 Remova，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之间那个信任程度啊。是可以做到这个样子的，所以没关系嘛，我就在这边公开道歉，毕竟我那时候猜错了，就是对大谷觉得很抱歉，他没有帮忙还钱，然后他完全就是一个不知情然后受骗的角色，在这边呢重新再声明一下。 OK， 好，那我们今天大家就先回顾到这里，那明天的话就会是第六集到第十集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啦，拜拜。OK， 那我们昨天回顾了1到5节内容嘛，今天呢要继续来回顾6到10集的部分。那3月22号这一集我们就聊到了比赛中的零食，我还记得这一集的主题应该叫做零食小童恰恰好，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在美国把这个恰恰瓜子发扬光大的集数。虽然说前几集也有聊到，但是呢这个应该是第一次，然后第一次我在那边跟大家推荐说恰恰香瓜子真的是超级好吃的一个瓜子。那在3月23号这天的内容呢，我们聊到了捕手的暗号，也就是呢捕手其实打给投手暗号的时候有很多种打法，像是 chase 2啊Chase 3， 然后或者是 Strike Plus 1 Out Plus 1， 但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基础的。后来我们在球季后半段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的捕手说，诶，你还没有一些其他的可以教我们，然后他在跟我讲说，他们大学的时候其实会用一种暗号，而且很难被破解，叫做 Chase the Previous Pitch， 也就是呢根据你上一颗球丢的是什么球种，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 Chase 那个数字。假如说呢我上一球丢的是直球，那接下来下一球我们就是 Chase 1， 那如果你上一球丢的是曲球的话，我们下一球就是 Chase 2这样子，所以这个真的蛮难破解，这个比 Strike Plus 1还难。然后他还跟我们分享一种是根据你就现在球速领先或是落后，然后去 Chase 不同的数字，像是假如说现在 Pitch Count 是 Even 的话，就是零好零坏，或者一好一坏，两好两坏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 chase 1。 那如果今天你是球速落后的时候，你 behind the count 的话，我们就 chase 2。 那如果你现在是 lead the count， 就是你现在是球速领先，那我们就 chase 3这样子。这个也是超难的，所以即便没有 pitch count， 其实你也不应该去怪别人偷你们的暗号，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能够熟知这所有的暗号种类的话，根本就很难被偷，好不好？我今天如果是二垒跑者，我根本就看不懂你们在打什么暗号。所以各位其实可以不用被害妄想症这么严重啦。如果今天你真的被别人破解暗号，那就是你的问题，不要在那边怪别人说别人偷暗号。OK， 那在3月25号这天的内容呢，我们就聊到了就是我们球探猴哥第一次给我回馈，跟我讲说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也有很多考虑要不要旅美的球员会听，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在节目里面骂那么多脏话，因为很多小朋友在听，他们家长也会听这样子。我一开始还想说哈，有这么严重吗？结果后来我在 Hito 大联盟的社团里面才发现，哇靠，我的收听年龄层超级超级广，然后还有那种很多小朋友，就什么小三啊，然后还有那种全家会一起听的，所以后来我真的是有在做一些语言审查，没错。OK， 然后在这一集呢，我就有聊到了一些就包含大联盟跟小联盟的 Rule 5的规定，那包含博昱呢，今年年底就要取得 Rule 5的资格了，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被放进去。OK， 那在隔天3月26号的内容呢，我们就聊到了在美国逛 Outlet 这件事情。你刚来的时候啊，真的会觉得哇，这个 Outlet 实在是太好逛了，怎么什么东西都这么便宜？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啊，像我今年去逛 Outlet 我只有买了一件 Lulu 的裤子吧。 好，然后其他时间就都是在逛街而已。那在这集后面的棒球话题呢，我们聊到了就是一三垒的战术齁。如果今天他们一三垒有人，然后发动一个双盗垒的话，我们到底是要抓二垒呢，还是要抓本垒，还是要抓三垒，还是使用 pump fake， 就是所谓一个假动作齁。这个呢在这集里面就有分别的介绍。那在下一集3月27号的内容呢，我们就聊到了美国的小费文化齁。到现在一样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没有搞很懂的东西。但是至少齁，我现在出门一定都会随身携带一支笔。但是为什么要随身携带一支笔呢，大家就可以听一下这一集内容齁。那在后面的棒球话题呢，我们聊到了今年大联盟的另外一个新规定，叫做野手不能挡住垒包，也就是所谓的 obstruction rule。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现在每一个垒包都有波西条款的意思。 OK， 那我们在隔天这一集呢，3月28号内容讲到了 Vamos 今年第一次来采访，然后那也是就是宗泽讲说活在梦想里的那一集啦。那在这一集的后半段呢，我有讲到了就是上 2A 要注意的一些事情。我现在回来看这一集，我才发现哇，我今年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讲到齁，就是上 2A 啊就离大联盟非常近了，所以衣着的部分一定要特别注意，至少要有一件有领子的衣服齁，然后呢一定要穿牛仔裤。但是还好齁，是就宗泽跟博玉今年都没有被升上去。如果有的话，我的行李箱里面是一件有领子的衣服都没有，然后也一件牛仔裤都没有齁。这个我已经列在我的就是代办事项里面，如果明年还有要继续做的话，我一定会把这两件东西准备好。那你如果是想要听一下就是宗泽去年齁从 HiA 被升到 2A 的这个全过程的话，也可以来这一集回顾一下。OK， 那我们进到第七周，第七周3月29号的这个内容呢，就聊到了就是我们的租屋津贴1500块，这个东西后来有上 PTT， 所以搞了全世界人都知道我的租屋津贴是多少。但是偷偷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别队有发更多的，就有其他队的租屋津贴比我们还要更多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啦，就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那我在这集里面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去年就是在 Greensboro 的房型，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高级。那讲到房型，我们隔天3月30号呢，就马上聊到了就是我梦想中的房型是长什么样子，就是可能外面有草皮啊，可以养狗啊，然后可以和小朋友玩球等等的。然后但最重要的呢是什么呢，一定要有泳池，而且这个泳池呢要一大两小，为的呢就是我要来泡那个 cold tub 跟 hot tub， 也就是所谓的就是冷热水交替啦。这个呢至今仍然是我认为就是助眠的最佳的方法，比什么补品啊什么褪黑激素都还要有用真的好，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好，那在3月31号呢，这一天就是我们分发前的最后一天了嘛，所以我们照惯例去学长家吃了那个 cultural dinner， 然后学长和他老婆呢就帮我们准备了牛肉汤啊、鸡汤，然后跟咸酥鸡等等，然后到现在都还是很怀念。那这天呢我也讲到就是我个人啊，就八字跟飞机不是很合，就每次坐飞机都会延误，然后包含去年我们分发那一天到 Greensboro 的班机也是大 delay， 然后再包含我自己就是两次 San Francisco 的记录，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完全是我的问题。那在4月2号这天的内容呢，我就聊到了就是宗泽去年啊行李坏掉了这个故事，然后后面呢我也聊到就是 Clubby 这个工作的工作职责，所以呢很多人如果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 Clubby 的话，记得一定要回来听一下这一集，因为台湾完全没有 Clubby 这个职位。那在4月3号呢，我就跟大家聊到了在美国要如何租车，然后在后面呢也聊到了我们整个 Altoona Clubhouse 的这个设置，然后跟整个 setup 这样子。那至今呢我们也去过了很多不同的球场打客场嘛，但是呢我还是认为 Altoona 真的是算是非常的高级，在整个 2A 的成绩里面我觉得少说应该可以排到前三名啊，这应该没有问题。那4月4号呢就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超市的 bonus card， 就跟大家讲说就是你以后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记得一定要去申请一下这个有点像是会员卡的东西啊，往后呢就会有很多的折扣。那也讲到了就是这一天啊，我吃了一整天的汉堡，就是吃了一整天的美国食物，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我当初在 Sarasota 机场的时候被那个星巴克店员羞辱的事件。因为呢只有里面是包牛肉的汉堡才叫做 burger， 如果是包其他东西的都叫做 sandwich， 这个真的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我如果没有经过这件事情的话，我到现在可能还是会就到处那边 burger burger 啊，然后就被大家嘲笑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到第八周的内容了。那4月5号这一天呢，就有聊到博玉在我们主场啊丢了第一次的模拟赛，然后这一天呢真的是边下雪边丢。我到现在回去回想我都还觉得那个应该不是雪，那已经是冰雹了，因为它下来都超级大一颗的。所以那个时间点啊，就是4月5号的时候，哇，我真的还超级冷，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现在已经是这样子的天气。那从4月6号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打第一个客场嘛，就是去 Akron。那去客场呢就要住饭店。那我有跟大家解释齁，就是为什么去年我非常喜欢住饭店，除了可以有自己的空间以外啊，然后有饭店早餐，然后也可以晚一点到球场等等等等。那在4月7号这一天呢，因为 Akron 啊那个经度有没有，他们那个经度其实比 Altoona 还要再稍微再更往北一点点，所以他们那边更冷，他们那边也是下雪。所以我这一集呢就跟大家分享了终极的御寒指南，就是如果你今天在一个非常冷的地方，你应该要怎么样穿才可以保暖。那在隔天4月9号的内容呢，我则是第一次提到了我们的捕手教练，也就是 Taylor Davis 啊，也是我后面常常提到的那个 TD 啦。那我有提到他当初跟曾仁和的故事，也有提到呢他跟博玉今年开会所聊到的一些内容。那在4月10号呢，则是有讲到宗泽啊，就是在 Akron 吊球的失误，因为那个球场那个灯很亮所以他就吊球了。那刚好就介绍了一下 infield fly 的这个规则。那当时我记得好像 中职也有发生类似的 play 吧，所以大家就拿出来讨论一下。那在这集的后面呢，就有讲到今年海盗对于我们所有打者的一些核心的要求啦，就是一些重点必须要做到的，包含 fastball to middle in 10， 然后还有尽量消耗投手的用球数等等。那在4月11号呢，我则是有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黄金跟钻石之间的差别，就是为什么求婚我倾向使用黄金而不是钻石，然后这个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回去听一下这一集。那在后半段呢，我也回顾了一下就是博昱今年的第一场比赛，整年度的第一场比赛。我前几天还有问他，我问他说，你还记得你第一场超紧张的吗？他说对啊，现在已经完全没感觉了。真的，现在每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超级正常的，然后也可以平常心去做，代表说呢，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肯定都是会紧张的啦。包含博昱前几天他也有自己去问 TD 说，如果有一天我上大联盟，然后第一场比赛是不是会非常紧张？ TD 说你一定会紧张到挫尿，绝对会。所以呢，建议你就是提早一点去，就提早个几个小时去球场，然后去踩踩投手球，感受一下那个氛围，不然你真的是很有可能会尿在裤子上的。 OK， 好，那接着呢就进到了第九周的内容。那我们在4月12号这天呢，有聊到了我们英语延赛，但是大家其实很喜欢延赛这件事情，因为延赛代表我们可以少打四局啦。然后这天呢，我有跟大家介绍就是美国这边的天气预报啊，非常非常准，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失误。那在4月13号这天呢，则是有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战术叫做 contact play， 中文来解释的话就是打到之后马上就跑，然后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抢分战术。那4月14号这一天呢，我就跟大家介绍到了在美国网购这件事，就是在美国网购呢有很多的技巧，包含你要去哪一些平台，然后你使用什么样的 cashback 网站，然后以及你用什么样的信用卡，然后还有你有没有用那些 coupon code 或者是 promo code 之类等等的。所以如果你是有在美国买东西的话，可以回来听一下这一集，搞不好可以帮你省下一些加菜金哦。 OK， 好，那在4月16号这一集呢，则是呢有聊到了今年所有的球员都有一个 player plan， 那他们会把这个 player plan 呢就贴在你的 locker 上面。那心理部门呢给中职的目标就是 logging out come fresh each day， 就是你每天来呢都是从零开始。那关于中职呢今年是怎么样去 approach 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就可以回来听一下这一集。 OK， 那在4月17号呢，则是跟大家介绍到了香氛蜡烛这个东西啊，我相信这个也是质感男孩的由来，就是大家开始叫我质感男孩就是从这一集开始。那我那个香氛蜡烛从这一集4月17买到现在，到现在还没有点完你知道吗？所以也是还蛮划算的哦。 OK， 那在4月18号这天呢，则是聊到了我们去布宜达客场的时候来了一个华盛顿半日游，然后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华盛顿的各个景点，然后包含林肯纪念堂啊、华盛顿纪念碑，然后还有白宫等等。那它每一个景点其实彼此之间距离都还蛮近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规划要去华盛顿玩的话，就可以去稍微踩点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到第十集的内容了。4月19号这天呢，我们有聊到在美国剪头发非常非常的贵，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呢都是互相帮忙剪啊，包含我现在我已经超过两个月没有剪头发了，头发超级长，每天都超级痛苦，但这就想着说，我快回去了，回去剪那个100块的就好，不要在这边剪这种什么30块、35块啊，加小费可能要到50块这样子。那在这一集的后面呢，也有讲到就是心理教练给博昱的建议，叫做 Know Your Number，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心里面现在是多紧张。那如果你今天太紧张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些心理技巧把这个数字降下来。其实呢，就是教导博昱要怎么样去 embrace the nerves。OK， 好，那在隔天的内容呢，4月20号，我则是跟大家介绍到了旅行必备的颈枕，然后我那时候有推荐。一个品牌嘛，但我在这边就不重提了，因为我也没有跟他们有业配或合作之类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再回去听就好。但是我至今仍然认为颈枕是旅行必备的一个项目，因为像前几天就是我在申请那个 Delta 就是达美航空的会员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要设定一些 security question， 就是说往后如果今天你要去回答这些问题才可以认证的是你本人。然后呢就有很多个题目的选项嘛，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旅行必备的物品，然后我就写颈枕，所以代表说我真的觉得颈枕非常非常的好用。 OK， 那我们在这一集后面呢又有聊到的就是 delay steal， 就是延迟盗垒的技巧。那在隔天4月21号的内容呢，则是有聊到就是我们住饭店，然后早上一起床的时候呢，那个饭店火警就一直狂叫，后来呢才发现就是游泳池里面有电线走火的情况，至今还是觉得非常的荒谬。而且当时我好像是怎样没有穿裤子就出门，是不是？所以这一集的标题就叫做没有穿裤子就出门吗？还是怎样？我有点忘记了，反正蛮荒谬的一件事情。那在这集后面呢又跟大家聊到就是美国车子的后照镜都是平面镜不像台湾是那种凸面镜可以看得到比较就是广的范围。所以在美国开车如果你今天要确认左右有没有来车的话，一定要转头看，绝对不可以依赖后照镜，然后这个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好，那讲到开车后，我们4月23号就马上聊到了就是开车其实会显现人格的这个话题。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我是如何借由中哲开车的习惯去分析他的人格的话呢，就可以回来听一下这一集。 OK， 那隔天呢4月24号我们就介绍了 Crux 这个洞洞鞋，然后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一阵子吧，我开始就是频率很高的开始 始介绍一些产品，然后大家就觉得我很会带货这样子，但没有，我只是介绍一些我自己在美国我觉得很常用然后非常好用的东西。那 Crocs 呢，至今我还是觉得它非常好用，就是下雨的时候可以穿，然后你要穿袜子不穿袜子也都 OK。 那在这集的后面呢，我们就有讲到了 Continuation Appeal， 也就是 Real Time Appeal， 也就是说对面的跑者如果他们有提早离垒的情况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个 Appeal， 但这个 Appeal 呢绝对不要等到就是投手 settle 完之后再去做，一定是要马上就直接去做，才不会衍生出一些后续的问题。然后大家对于这个细节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重新来听一下这一集。好，那我们马上呢就要进到我们今天最后一集的回顾，也就是4月25号我们聊了巴士的座位，然后包含去年呢我们有 sleeper bus， 然后今年呢就是都是 regular， 就是一般的那种，但是有一台车会有沙发这样子。那我就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说我们平常啊去客场都是怎么样分座位，然后大家会怎么样占位置什么等等的，然后也有回顾一下就是我去年呢、就搭了好几次长途巴士的一些心得。那包含呢后面这一集啊也有介绍到了就是客场两台巴士的差别，为什么呢，我们要设定一台 first bus 然后一台 second bus， 就是如果有些投手啊他们不需要那么早去球场的话，他们就可以选择搭 second bus， 也就是提供他们另外一个选项啦。 OK， 好，那以上就是6到10集的内容回顾，那明天我们继续11到15，今天先聊到这边啦，拜拜。好的，今天是我们在 Altoona 的最后一天以及最后一场比赛了，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说实在的一点都不想念一点都不想念。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回顾11到15集的内容啦。那在4月26号这一天我就跟各位分享了一个 Donut Joke 的笑话，所以就是一个甜甜圈的笑话，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回顾一下。那我女朋友呢在这天呢也跟我分享了一个就 D 卡上面的贴文，也就是上班时候的穿着啊，你应该是穿得很正式呢，还是如果你是上班族每天都是待在就是办公室里面穿个夹脚拖也无所谓吗？好，那至于我自己齁，平常上班的时候习惯怎么样穿，欢迎大家回来听一下这一集。那在4月27号这一天呢，我又讲到了就是我的整个外貌啊的演变史，就是怎么样从以前一个乖乖牌变成到现在球员化，然后开始留胡子啊，开始烫一些黑人烫啊渣男烫这种发型齁，都有在这一集详细的跟大家说。那在4月28号这一天呢的生活话题则是有跟各位聊到就是家庭观念啊对于小孩的影响，也就是一些育儿方针的部分，就你的小孩到底应该是要去很好的学区呢，还是让他自由发展长大就好。那像我女友有一个同事啊，她妹妹就是在私立学校就那种贵族学校长大的，那她的观念呢是不是就跟一般人有一点不太一样，大家都可以回来听一下这一集。那这一集的棒球话题呢后面就聊到了中泽打击会议的心态调整，尤其是啊认知到他自己是个怎么样的打者，这个呢也是我们第一次听到 sneaky pop 这个形容词，也就是说你平常看起来就是没什么威胁性鬼鬼祟祟的，但是突然可以给你来一只大只的。所以往后中泽如果想要追求全垒打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说，欸，你忘记你自己的 identity 了吗？你是一个 sneaky pop 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场会议啊其实对他来讲还是帮助蛮大的。好，那在4月30号这些内容呢，我们有讲到中泽在就是 Altoona 最喜欢吃的一家早餐，然后叫做 Tom and Joe's， 然后大家如果有来的话就可以去点一下中泽必点的品项，叫做 Buffalo Chicken Omelet， 但我也不晓得明年还会不会有球员在这个层级啊。那如果没有球员在这个层级的话，会不会还有球迷来这边观光，我就抱持一个非常怀疑的态度。 OK， 那这一集后面的棒球话题呢就聊到了 TD 的5-2理论，好，这是第二次我提到 TD。 那5-2到底是什么呢，并不是计分板上面的5-2，而是呢你每天的 small wins 或者是 victories 都应该要被记录下来，因为棒球是一个超级难的运动，假如说你今天打出去击球出数就是超过95，然后非常强劲但是被接杀了，这样子你就要定义为自己是失败吗？因为场上的计分板会把你定义为失败变成1-0，但是对你来讲你应该把自己定义为1-1才对。那接着呢就进到了5月的内容，5月1号呢我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在美国点各种蛋的英文，好，不管是欧姆蛋啊或者是半熟蛋等等的，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实用，就是我们只要来美国吃饭的时候都一定会用到，所以建议大家都可以跟着这一集一起来学习一下。那至于都已经讲到蛋了，所以这一集呢我们有聊到蛋白质对运动员的重要性，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运动员平常应该要摄取多少蛋白质的话呢，就可以回来听一下这一集。那在5月2号呢，我只是跟各位分享了一些就是在美国喝真奶的故事啊，还有包含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喝无糖茶的，但是美国人他们没有人在喝无糖茶，他们觉得喝无糖茶是怪人才会做的事情。那在今天的棒球话题则是有聊到啊，就是如果今天一个跑者通过一垒之后，他跑上一垒之后他有一个 to second intention， 就他有一个 sharp move 要往二垒移动的话呢，野手是可以去 take 他的，那接着呢就是看裁判的自由心证，他是否觉得这个跑者呢有往二垒的意图，那如果有的话他就可以直接把他判出局。 OK， 那接着 着呢就进到了第12周。那在5月3号这天啊，我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这个 hydration test 的这个测试，也就是确认球员啊有没有每天喝足够的水。那在这一集呢，我也分享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小知识，就是如果今天你去外面住饭店的时候，发现这个饭店都没有饮水机，你到底要去哪里找水呢？好，这个实用的小知识呢帮助了我女朋友那个时候去好像是员工旅游吧还是怎么样，成功的在饭店里面啊找到了珍贵的饮用水。OK， 那在5月4号这天的内容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喝水的重要性，因为前一天讲到 hydration test 嘛，所以我就在隔天分享了说我之前去塔塔家骑脚踏车的时候一次非常严重的脱水经验，那一集我觉得非常精彩，甚至当时和我一起去骑脚踏车的那一个学长齁，他跑回来跟我讲说欸，这些故事我都完全不知道，我是听完你讲完这一集之后然后才知道当初有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是个连当事人都不知道的故事。OK， 那在5月5号呢，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了在美国要怎么样加油，虽然说呢是全自助的，但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那在这一天的棒球话题啊，则是有聊到总教练呢找中哲做了一个 check-in meeting， 然后呢他非常详细的跟我们讲了他以前在小联盟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度过这些难关还有众多低潮的。那这也是呢我第一次公布我们总教练的名字，他叫做 Robbie Hammack 嘛。我觉得这个会议齁，我到至今啊印象都还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他过去也是真的就是亲身经历这一些，就打得非常不好，我记得是什么55之0哦，就是很夸张的这种低潮，然后最终呢还是上到大联盟，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励志。那在前一天聊到了加油嘛，所以我们在5月7号这一天呢就聊到了加油站的另外一个服务，叫做轮胎充气。那我就跟大家分享说，去年啊我跟那个博玉去 Orlando 然后买东西的时候，回程的路上就是爆胎啊，所以呢不是爆胎是 flat tire 啊，所以就是没气了，然后我们就去加油站把它充气。我也是经过了那一次之后啊才知道其实加油站是可以充气的。那在这期的棒球话题呢，则是跟大家聊到了 steal stop， 也就是我们一个另外一个抢分战术，就是说呢如果今天是一三垒的时候啊，就是请一垒直接故意做一个假跑，也就是故意跑出去让你夹杀啦。那当对方在夹我们的一垒跑者的时候呢，三垒就可以趁机回到本垒。那讲到夹杀这些事情啊，我记得我这集我有分享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三尺线呢并不是垒线的延伸哦，三尺线是在夹杀那一刻开始跑者呢跟目标垒包的连线的延伸哦，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这个听起来很绕口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的话，一定要回来听一下这一集，我有非常详细的解释。 OK， 那在5月8号这一集呢就跟大家聊到了我当初的兵役体检，就是为什么我可以不用当兵，其实我还是有当啦，我当12天，但是因为呢就那时候我有扁平足嘛，然后这个扁平足的就测验的过程非常的戏剧化，非常的 dramatic 就是原本差点我就要进去当兵了，但还好最后呢我请他再帮我检查一次，才发现哦原来我是一个替代役体位。那刚好最近呢就是博宇有这个机会有可能会需要去打12强嘛，所以队友就很好奇，就说诶你们台湾的兵役规定是怎样啊，为什么他需要就是在11月的时候还要打比赛这样，然后就问到我说那我有没有当兵，我就说我算有好像也不算有就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我就说有啦我当12天这样，他说为什么12天，我说我扁平足啊，然后就被大家笑，大家就说拜托你这个没有什么影响，居然还不去当兵这样逃兵什么的。但是美国人他们其实不太会呛你，他们就是开玩笑而已，为什么呢哦，因为他们是自愿意哦，他们是 voluntary 的，所以如果今天你不想当你是可以不要当的，所以他们不太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是义务役这样子。 OK， 那我们在5月9号这天呢则是聊到了 pop up priority 哦，也就是呢就如果今天打了一个内野高飞球的时候到底是要由哪一个野手来接。那会聊这个话题呢，而且就是因为当初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有两个野手撞在一起，然后其中一个野手呢还因此去缝了五针，所以呢我们就特别聊了一下这个概念，就是应该要由谁来接，然后谁是第一顺位，然后谁是最后的顺位。好的，那接下来进到了第13集。那第13集的第一集呢，5月10号这一天啊，因为前几天有聊到兵役体检嘛，今天呢我就聊到了我在当兵的一些趣事，包含我长了对魔疹啊，然后班长就点名我去帮他做一些就是颈椎的放松，然后放松完之后呢处理他落枕的问题啦，处理完之后呢就跟着他吃香喝辣等等的故事，在这一集呢都有详细跟大家聊到。那在5月11号的这一集呢，则是有跟各位聊到防护是量角度跟量力量的目的，然后跟理由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情，那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内容了。我还记得当时这一集的标题好像就是从这一天的内容去取材的吧，也就是你不是不能劈腿，而是你不会，没错哦。所以呢就是告诉大家啊，其实你的角度并不是真的没有那个角度，而是你不会用而已，那不会用呢就会受伤，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防护室量角度跟力量的来由。那在5月12号这一天呢，则是跟各位分享为什么在美国穿鞋子啊比较不容易脏，然后还有呢就是美国人的一些习惯，如果你进到家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脱鞋子的，我知道大家听起来一定会觉得哈好恶心哦，但是美国人确实就是这样子。那这集后面呢也跟各位聊到了非常有名的美式中餐厅 Panda Express， 如果你今天来美国齁来 Panda Express 不知道怎么点的话呢，就可以来听一下这集的指南，因为我们有把我们几个最喜欢吃的几个品项齁都在这集跟各位分享。那进到5月14号呢这一天聊了非常著名的袋鼠法庭，就是我们全部人聚在一起，然后由法官呢来判定说每一个球员是不是有做一些明显违规的动作，例如说迟到啊拉客脏乱，那当然这些都是小 case， 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笑的大家一定要去回顾一下。 那在5月15号这一天呢，我们这时候讲到为什么、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主队总是穿白色裤子，客队则是穿灰裤呢？那这集除了讲到裤子以外、有讲说每一天衣服跟帽子的颜色到底是由谁来决定的、并不是说什么总教练说我们今天怎么穿就怎么穿哦。其实呢，在队上里面啊，是有固定一个角色每天来决定说今天的帽子跟衣服是要穿什么颜色的。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就留给各位自己回去听一下咯。好，那在5月16号这天啊，有跟大家讲到的就是 Coke Zero 跟 Diet Coke， 也就是这种无糖可乐啦，或者是说什么减糖可乐，到底是有没有比较健康，还是只是智商税而已。那在这集的后半段呢，又跟各位聊到的就是体育赛事唱国歌这件事情，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各种就是在球场可能会听到的音乐，所以当时啊，就是建议大家在家里可以先多练习，然后来球场之后呢，就可以跟着一起唱一起同乐。 OK， 那马上呢就进到了第14周的内容。在5月17号这天呢，跟各位聊到了就我们在海盗做了一个性向测试，叫做 DISC。 那其实很多美国企业都会要求他们的职员做这个测试啊。那我跟宗哲然后还有博宇三个人测出来都是 C 型人格。那什么是 C 型人格呢？就是 compliance 很高，服从性然后顺从性很高的那种人。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跟宗哲应该不是，但是呢亚洲人普遍啊，对于美国人来讲就是属于那种很顺从然后很听话的人格。所以呢，如果今天你在国外工作啊，觉得没有办法融入的话，你也可以去测试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在5月18号呢，我则是跟各位介绍了 developmental list， 也就是发展名单。我们是怎么运用这个发展名单啊，去保护一些潜力新秀，或者是把一些打得不好的人呢技术性的放进去，然后把名单空出来，都有在这集里面详细的介绍。那在5月19号这天的内容呢，则是讲到了界外球请注意安全，然后就是在球场里面的界外球真的非常非常危险啊。然后那一天刚好好像有一颗界外球打到了就是观众席的小孩子吧、所以呢我就特别讲了一下这个故事，然后也分享了一下、那时候我去美国跟 Adam 一起采访的时候啊，就是 Carlos Santana 他也有打一颗球、打到了就是三楼的记者席那边、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在球场的哪一个角落啊，看球真的都是要非常专心的。好，那在5月21号内容呢，我们则是有分析了就是 Hitters Meeting， 也就是我们打击会议的时候每天所看的 Scouting Report。 那其实啊，后面几集的时候，就是很后面的时候，我不是有跟大家讲说宗哲有在做一件事情叫 Shrinking the Strike Zone 吗？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假如说像是 Sinker Slider 的投手啊、那你就要把你的那个好球带稍微抓得高一点点、抓高一点的时候呢，因为这些球全部都会往下掉嘛，那你要怎么知道这个投手是一个 Sinker Slider 的投手呢？你要看的就是我们这一集聊到的这个 Scouting Report。 OK， 那在5月22号这一集呢，则是跟各位聊到了饭店早餐的诀窍、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不去外面吃早餐，而是留在饭店吃饭店的早餐呢、在这集就有讲到。那我还记得我们讲这一集的时候啊，的那个饭店应该是今年、我觉得最好吃饭店早餐最好吃的一间饭店。那刚好当时、就是我们每个礼拜的第一天，就是礼拜二的时候，我们都会开一个 advance meeting 嘛。那这个 meeting 呢，当时就是在这个餐厅开的，所以我有特别介绍一下说、就是在 advance meeting 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聊一些什么东西。那在5月23号这一天呢，我则是跟各位分享了对抗痘痘的妙招，我平常都会擦哪些保养品就是对啦，没错、就是又坐实了我是质感男孩的这个角色。但这一集呢，我也不是单纯只有聊就是怎么样保养而已，后面呢我有聊到就是投手的一些、报告，因为前几天聊到了打者的报告嘛，今天就聊投手的报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到了第15周的内容。好，那在5月24号这一天呢，就刚好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决、就是博玉对决浩宇，我们在 Erie 的时候。那详细的两个打席的对决内容、大家就可以去听一下这一集。那在这一集的后面呢，我也聊到一个战术叫做 Squeeze 或者是 Safety Squeeze，也就是强迫取分的意思。那包含强迫取分的时候，你点要往哪个方向点，然后三垒跑者跑回本垒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我都有在这集跟各位分享。那因为呢我们这集讲到了 squeeze， 但是 squeeze 在英文里面其实是挤的意思嘛，它其实跟强迫取分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把它理解是三垒跑者把它挤回来、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借由这种就是棒球场上面特别奇怪的英文、接着呢我们就连续聊了两天，5月25号5月26号都在聊一些棒球相关的英文单字。但在5月26号那一天呢，后半段啊，其实我有聊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浩宇呢跟我们的总教练在同场啊都被驱逐出场。那他们两个分别是因为什么原因被驱逐出场呢？就欢迎大家哈、特别来回顾一下这一集。OK， 那我们在5月28这一天呢，就详细的介绍了 Memorial Weekend。就是这一个美国人进到夏天的连假，但他其实、并没有他表面上的那么光鲜亮丽，背后呢则是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故事、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有点像是台湾的228一样，是一个值得被分享出去的话题，大家都要知道、就这背后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才会有我们现在的连续假期。 OK， 那在5月29号这一天呢，我就有聊到我们翻译之间啊，其实每个月都会有一个 Mandarin Community Meeting、就是互相讨论一下台湾选手之间的近况，最近有没有遇到 到一些什么困难啊，然后在练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包含讨论他们休赛季到底要做怎么样的训练。所以像前几天呢，就在29节的时候都有聊到博玉跟宗哲的一些休赛季的规划嘛。那这些规划呢，其实齁我们都会在这个 meeting 里面啊跟其他的翻译共享这个资讯。那在5月30号这一天呢，我和宗哲、啊、还有博玉他们一起去吃的那个 Texas Roadhouse， 就是在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牛排连锁店。那也因为去吃了这家店齁，所以就想到了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在美国要如何点牛排，包含你要吃几分熟要怎么讲，然后还有呢每一个牛排的部位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沙朗啊、纽约客啊、菲力啊等等的齁。那这一天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也没有闲着，我们就聊到了要怎么样让棒球更进步，包含可以减少队伍呢，或者是说让那个球队跟地区有强连结等等。当时呢我们讨论到了非常多的可能性，然后也在社团里面引发了一波讨论。至今呢虽然说还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呢我相信啊我们都在正确的道路上面持续前行。 OK， 那以上呢就是11到15节的内容。明天让我稍微 travel 一下、哦、我的 travel day。 至于要 travel 到哪里呢、对于你们来讲可能就是几秒钟之后就会知道了、哦、那我们就待美国时间9月17号礼拜二的时候跟各位揭晓。好，今天先聊这边啦，拜拜。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回顾16周到20周的内容。那在5月31号这一天呢，我再一次跟大家介绍就是美国信用卡有多好用。我利用这些点数啊去换了就是我女友7月要来的时候的机票。哇，那个时候我女友居然还没来，现在都已经快要回台湾了。然后那时候有提到就是很多夫妻啊他们都会利用这种就是两个人一起玩信用卡的点数，然后蜜月旅行的整个费用就全部 cover 了。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对于这种免费的旅游行程很有兴趣的话呢，一定要回去听一下这一集。那在这集的后面呢，后半段我们讲到了一个场上防守的概念，叫做 defensive indifference， 就是在比赛后半段的时候，如果我们领先或是落后一定分差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去管对方的盗垒了，我们就会直接采取一个就是忽视的动作、哦、让他们盗没关系啊，你们就跑、哦、我们也没有要管这一分。那6月1号的内容呢，我们有讲到投手小卡，因为在前几天回顾的时候我们有说到嘛，就是有那个 out plus one 啊， strike plus one， chase two， trade three， 然后甚至我教了大家一些新的，就是 chase the previous pitch 什么之类的、哦、这些捕手打给投手的球种暗号。但在场上要如何更换这些暗号呢，就是需要一个投手小卡来为每一种暗号定义一个数字。那这个投手小卡呢就会发给野手，然后跟捕手还有投手。那当投手如果今天觉得说哦，我觉得我暗号好像被抓到了，我要换一个暗号的时候，他就会看一下这个投手小卡，想说好，我们现在要换成第几个暗号。但是我不可能在场上直接讲说哎，我要换 chase 2或者我要直接换怎样，所以呢他定义的这个数字呢就很重要。假如说投手今天就可以直接讲说哦，我要换成暗号2、哦、或者我要换成暗号4这样子、哦、就可以让捕手跟野手很清楚知道我们现在换成哪一组暗号了。那在这一集后面的内容呢，我们有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叫做外野的捡球，就是 shagging 这个事情。那很多人呢曾经在这个 shagging 的时候受伤，然后还有包含就去年的时候我跟博宇还有宗哲都是怎么利用这个 shagging 呢去赌星巴克的，大家可以回来回顾一下这一集。那在6月2号这一天呢，哦，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啊，因为这一天博宇跟志荣同场先发、哦、虽然说呢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哦、就是我们的先发投手临时换成 solo， 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假先发，所以呢博宇就是 piggyback 在他后面。所以呢我们就有聊了一下、哦、如果今天当 piggyback 的投手啊其实是有哪些很困难的地方，然后以及呢这集的后面我有聊到说就是翻译上去的规定到底是怎么样，他每一次上去的时候都一定要带着教练上去吗，还是他可以自己单独上去呢？这个话题啊我到几个礼拜前、哦、都还看到 PTT 上面有人在讨论，所以应该是一个、哦、常年来的未解之谜啊。 OK， 好，那在6月4号这一天的内容呢，我讲了三个、哦、来美国打球的好处跟三个来美国打球的坏处。那这一集呢我也在几天前、哦、才得知啊，当初键盘球探在、哦、6月多的时候呢就有把我这集拿出来在他们节目里面聊，然后推荐大家呢可以来听一下航海日志，所以我今天、啊、也在节目里面特别跟他们说一声感谢啦。 OK， 那在6月5号这一天呢，我就有讲到了在美国的一些行人用路权、哦、就在美国行人是非常大的，只要车子看到人的时候呢车子都要让，然后包含就是车子在美国也是非常的守法、像是看到一些 stop sign 就一定会停，看到一些 yield sign 就一定会让，但在台湾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台湾的交通呢可以说是乱七八糟。所以、哦、如果你想要知道台湾跟美国交通差在哪里的话呢，我相信你听完这一集之后、哦、会非常想要来美国生活。好，在6月6号这一集呢，我们讲到了拉丁球员学英文的事情、哦、这一集有被转发到网络上面去，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我们球队里面的拉丁球员、啊、英文通常都非常烂，那他们的英文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在美国英文不好会不会影响到你打球呢，我在这一集都有详细的聊到。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到了第17周的内容。那第17周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主题，甚至呢我没有办法当天回顾，因为一天一天回顾的话、其实很难讲啦，就是很难跟大家一一的解说，所以呢建议大家直接回去听一下第17集。第17集呢完全没有水任何的内容、哦、它是含金量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在介绍博玉跟苏同的一周，我从他们比赛完的那一天开始的恢复、哦、一路介绍到他们先发日前的准备，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呢包含了体能、营养、防护、恢复啊、传接球等等，然后全部都有聊到，就是在这一周 周内会做的所有事情，所以如果你听完这一集基本上你就会对要怎么样带一个先发投手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还是很基本啦，因为其实这中间还是有很多的细节没有讲到，但是这一集我相信是不同于以往那种新闻类的内容，可能听完之后马上就忘记了，这一集啊我觉得它会流传非常非常久。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进到了第18周的内容，那在6月14号这一天呢，我特别聊了一下 Vamos 采访中哲的影片，然后中哲有提到说呢自己要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这也是为什么呢，就是我在这一整年里面聊了那么多生活话题，因为我也想要像人一样的活着，不要每天好像就只有棒球而已。那从这一天开始呢，我们也开启了一个算是非常有趣的单元啊，叫做回复留言的单元。好，所以呢我就把这个 YouTube 影片下面的留言一一回复一下，我那时候记得分了几类吧，一个可能是那种就是我很认同你的内容，然后第二个可能是很好笑的，然后还有第三种是那种就是胡说八道一通的，我讲出来让大家笑一下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也回复了蛮多酸民的留言的。那自从开启了这个单元之后呢，我就有点做上瘾你知道吗，所以接下来连续两天就是6月15号跟6月16号我就回复了一些就在 PTT 上面聊到航海日志的一些内容，所以如果你很怀念这个单元的话呢，可以回去找一下这两集。后面蛮可惜的，后面几个月好像都没有人把节目相关的内容啊，或者是跟博玉还有中哲相关的讨论 po 到网络上面去，所以我就没有留言可以念了。好，那我们在6月18号呢，我们就介绍到了球场的一个药膏，就是 Red Hot， 但其实它好像不能算是药膏，它其实就是只是一个有辣椒素的膏而已，所以很多人啊后来有问我说这个要在哪里买，然后我就跟大家讲说可以去 Amazon 嘛， Amazon 上面可以订到，然后涂到身体上面之后呢就会热热的。那其实今年球季到后半段的时候，博玉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有点疲劳了，所以就是他肩膀都会有一点就是酸痛的感觉，所以他最后两三场的时候呢，我们就让他涂了这个 Red Hot 直接上去丢。其实他去年是非常依赖这个物质的，但是后来就戒掉了嘛，那整季是都没有涂过，就直到最后这两三场我们才稍微就是让他涂一下然后硬上，因为还是希望就在球季是可以 finish strong 的嘛，不要说什么最后两三场有一点点不舒服就直接拉掉，因为呢你身为一个职业球员，你还是要知道就怎么样在有一点点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面丢球。那至于12强他到底会不会被征召，然后会不会上，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可能就是要看他的恢复情况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网络上面很多讨论啊，就是会说什么啊，若曦不想打啊，然后但是他看起来身体状况也很好啊，为什么例行赛可以丢12强不能丢。但我问你嘛，就是在我没有讲之前，你是不是也觉得博玉身体状况很好，所以呢他们私底下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根本就不会知道，所以不要在那边讲说球员看起来健康就应该要打。我知道他们两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今天博玉强制被征召了，我也没有任何意见，因为毕竟他就是列管身份嘛。那对于若曦来讲如果他不想打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逼他打的，所以拜托大家理性讨论，理性讨论。那刚好聊到这个国际赛的问题啊，隔天我们6月19号马上就讲到了博玉去年的投球限制，也就是在球季当中的投球限制，以及在亚运的时候的投球限制。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你今天球团啊，就算设定了多少投球限制，对于这种列管球员来讲，中华队如果听从球团的建议那是一种尊重，但如果他不听，他想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也是完全 OK 的。所以我跟你讲就是我对于12强的征召是有一点忧心的，因为当初呢曾总来的时候是连我本人都觉得博玉的身体状况没什么问题，但现在我可能要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不过呢就至今距离12强的集训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我是觉得就静观其变咯， You never know. OK， 好，那在这一集的后面呢，我们有聊到的就是投手的体能，包含了 Zone 1到Zone 6， 然后里面分别有冲刺、敏捷、间歇、长跑、脚踏车等等。其实这个主题有一点点是呼应，就是补充啦，算是补充前面博玉跟书童的一周。因为其实在那一周呢，我有介绍他们每一天会跑怎么样的体能，但其实这每一个体能在我们的球队里面都是有一个代号的，像是 Zone 1 啊、 Zone 2 啊、 Zone 6。好，那在隔天6月20号的内容呢，就跟大家讲到了我个人呢在美国的一大嗜好，也就是呢去游泳池晒太阳。但是呢晒太阳就非常需要注重防晒，所以在这节后面呢又跟大家讲了一些防晒的基本概念，包含你要怎么样挑防晒乳啊，然后 UVB 跟 UVA 的差别，然后 SPF 跟 PA 这些数值到底要怎么样判断，都可以回来听一下这一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第19周的内容。那6月21号这一天呢，我就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蓝光对于睡眠的影响，然后包含我自己呢都是会把那个 iPhone 的设定把它改成说就是如果今天日落之后就帮我减少萤幕的蓝光这样子。那包含后来啊，其实我们有一些球员他们好像都有就是被赞助那种蓝光眼镜，然后他们可能一个人拿太多支了，所以就把一支分给博玉还有我这样子。所以现在基本上我回家之后洗完澡就是都戴着蓝光眼镜，不管是看电视啊或者是看手机我都一定会戴着。刚开始戴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是很习惯，看什么东西都晃晃的，头好晕这样子，但是后来呢就会慢慢习惯了。我相信大家刚配眼镜就是一个新的度数的时候也是会头晕的，所以我觉得戴眼镜会头晕 音其实蛮常见的。那在这集后面呢，我也介绍另外一个产品，就是我自己有在使用的 Mental Sleep Mask。 那它这个眼罩呢，就是主打可以100%的阻绝光线，不过我没有业配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上网搜寻一下。那在隔天6月22号呢，我和祖涵哥吃饭，然后呢我们有聊到了很多星座的话题啊，然后还有聊到一些我当初和红林一起去多米尼加的时候拉肚子的小故事。那在6月23号这一天呢，我就讲到了就是帮拉丁球员做 soft tissue 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我很不喜欢帮球员做软组织的原因。因为我认为就这背后有很多 lazy 的成分啊。那当然这集我有讲到了就是在台湾跟美国防护端的一些差别，以及球员在自主性上面的差异。那在隔天6月25号的内容呢，我就讲到了我跟博玉分别各走心一次的小故事。然后博玉觉得我不帮他做 soft tissue 啊，他就不帮他按。那我自己呢则是去年就在他先发场次的时候啊，就情绪整个大崩溃。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两个走心的小故事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回来听一下这一集。那在隔天6月26号的内容呢，我们则是讲到了肌酸，肌酸这个我们平常每天都会使用的补品，然后呢同时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ATP PC 的这个能量系统。所以我们人体平常的磷酸肌酸含量啊，就需要靠补充肌酸来做到。所以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讲有氧的时候呢，我就有说到有氧就是我们整个磷酸系统的基础。那对于磷酸系统的介绍呢，大家就可以到6月26号这一天听到详细的内容。那接着呢就到了6月27号这一天，这一天呢我就回复了大家在社团里面对于我的生日祝福。因为刚好就前几天6月23号是我的生日，然后 Adam 有在社团里面 po 了一篇文，所以呢就非常感谢那时候呢大家对于我的一些生日祝福啊，以及对节目的回馈。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到了第20周的内容啦。那在6月28号这一天呢，我讲到了大联盟来小联盟复健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因为那天刚好 Marco Gonzalez 跟 Henry Davis 来 AA 复健嘛，然后他们也有请我们吃饭这样。那我有聊到说就是去年我们在 High A 的时候，虽然说情况比较少，但其实也是有一个大联盟选手曾经下来复健过。那那一波复健呢，真的也是搞得我们鸡飞狗跳的啦。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故事其实没有那么有印象的话，就可以回来复习一下。那在6月29号这一天呢，我们就有讲到了就是短打练习。那短打练习就分别在不同的情况的时候呢，应该要点向哪里。那刚好借由这个话题我们也来讨论一下就是美国跟亚洲的练习文化的差异。那包含就亚洲非常多的特守啊，然后在美国人心中亚洲就是很注重这种防守，然后这种基础攻短打东西。所以这一集呢我就比较了就是亚洲跟美国的练球文化差异啊，然后包含就是亚洲可能就是比较偏军事化管理，那美国的话呢也不是说完全不管，但是呢就不用像台湾一样可能像是跟教练讲话的时候还要脱帽子等等。那接着呢在6月30号这一天呢，我就讲到了美国刚好这一天有很多的极端气候。因为我记得那天应该是有龙卷风啦，然后就借由这个极端气候呢，讲到了去年我们在应该是 Rome 吗，应该是勇士队的 High A 的层级，有遇到了那个 Heat Wave 就是热浪。然后当时呢我们就有个队友就嘲笑博玉说每天都要做器材做太久所以呢才会来不及出去比赛，就他呛完博玉之后没多久自己就受伤了。所以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在这集就可以听到。好，那在7月2号这一天呢，我就有讲到了就是美国人每个礼拜天都会上教会。那我们在球场呢其实各层级也都有安排 Pastor 就是所谓的牧师啊，他们在每个礼拜天呢就会举办一个 Chapel 让球员可以参加。那在这集的后面呢，我有讲到了一些当初我们在 Bowie 的时候比赛的一些 situation 包含就是我们领先五分而已，但是呢对方就直接换了一个野手上来丢球。那换野手上来丢之后对于打者来讲是有多难打，然后以及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在场上领先一定分数的时候呢，在守备端以及打击端分别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在隔天7月3号呢，我也介绍了场上一个有趣的 play 就是当时啊我们在 Harrisburg 打客场，然后中哲上场打击的时候呢，对方投手就有投手犯规的情况。但是投手犯规之后呢，基本上你就是不要把球丢出去了。如果你把球丢出去会发生什么事呢大家就可以回来听一下这一集知道说如果投手犯规还丢出去的话是多不明智的选择。那在这一集的后半段呢，就跟各位分享了我们周末去 State College 的行程。那就是 State College 算是我们那附近最好玩的地方啦，虽然说开车可能要个四五十分钟以上，但是呢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就是遗憾为什么我们的主场不是在 State College 而是在 Altoona 这个小城市。如果我们是在 State College 的话，相信啊这一年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精彩。 OK， 那我们马上就要进到今天要回顾的最后一天，也就是7月4号。这一天呢是美国的独立宣言签署纪念日，也就是他们的国庆日啦。如果你还记得当时我聊的内容的话呢，你就会知道美国的国庆日最大的活动就是放烟火，包含后来我们回主场也有放烟火嘛。我后来才知道我们那天的烟火光是那一天就放了差不多半小时吧，然后总共花了10,000多美金。然后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是完全花钱不手软，就是在烟火上面。那在这一集的后半段呢，我有讲到了我自己的一个虔诚的信仰就是月老我对于月老真的是深信不疑。但原因是什么呢就包含当初他帮我送了急件啊，然后帮我找到了现在这一任女朋友都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如果大家也有就是寻求另外一半的困扰的话，这一集呢我有讲到要怎么样去拜，然后一些相关的规定，相信一定是非常实用的。好，那以上呢就是16到20集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啦，拜拜。 OK， 那我们今天要回顾的呢是21集到25集的内容哈。那在7月5号这天呢，有跟各位聊到了就是每一个州的 capital， 就是每个州的这叫什么州府，也就是首都啦的概念。然后还有提出一个议题哈，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州的 capital 都是很小的城市，而不是选自那个州里面哈最大的城市这样子。那这个背后呢，其实有很多政治跟地缘的关系啦。然后我有提到哈，就是我们在宾州的这个首府啊，就叫做 Harrisburg。 那这个城市啊，真的是我个人印象非常非常差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在里面也有详细的解释是说为什么。那在7月6号这天的内容呢，我有讲到了我们球队啊，从这一天开始呢，开始追踪大家跑垒努力的程度，就是一个 gain effort tracker。 然后他们呢会利用 positive 或是 negative 这两个，就是算是加号或减号啦，然后来代表说呢，你今天到底有没有认真的跑垒。但是7月9号这一天呢，我还记得那个礼拜吼，因为就是那个美国独立日的关系，然后就他们的国庆日，所以呢我们有连打就是12场比赛吧。然后打完12场比赛之后呢，就连放两天假，所以我就利用了其中一天来了一场就是匹兹堡一日游。那是我今年第一次去匹兹堡，我完全不知道我今年还会去这么多次。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当初就不会去了，真的。好，但是那一天呢算是非常轻松的行程啊，然后我是自己跑，所以呢其实我去了非常多的地方。那未来呢，如果你们有机会就是来这边看不管是中哲啊、博宇啊或是红林打球的话呢，你们就可以参考这一天的游记，然后去安排那一天的行程。那在7月10号这一天呢，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的 barbershop 剪发，所以就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在这边剪过头发，原因当然是因为很贵嘛。那我就借由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在美国剪发所需要用到的英文。因为呢其实我前几天才跟就是我们的同事聊到，如果你今天身处在这个棒球领域里面，你这个 baseball terms 你一定会非常的就是熟悉，但是呢一些生活用语反而你就会没有那么的熟练。那如果你今天要去剪头发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说的话，是非常有高几率会剪得很挫的。原因就是因为呢美国人的审美其实和我们不太一样，原因就是因为呢就是我们在台湾的男生啊，其实大部分剪头发我相信啊八成以上都是剪那种 fade， 就是把两边推平。但是呢美国人其实他们有些人其实很流行那种 mullet， 就是说呢就是你后面头发留很长那种发型。我跟你讲，我在台湾齁只看过几个人留过，可能就是像森荣红就蛮喜欢留这种头的，但是除此之外齁就真的很少看到啊。所以啊如果你不会讲就是一些剪法的英文的话，我相信齁真的很容易剪得乱七八糟的。那在7月11号这天的内容呢，我就讲到了中哲他打出了他在 Altoona 的第一支全垒打。那你要想一下，这个时候已经7月了，到7月才打出第一支，代表这个球场真的是非常的难打。其实我在今年的一些网上面讨论啊，看到很多人说就中哲今年打得很烂，但是有些人啊比较专业，他可能就有看到一些进阶数据，觉得说其实也没有真的那么差。那很多人可能是听到这一集然后就知道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打者的坟场。我给大家另外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你可以去查一下过往所有海盗队的打者在这个球场打得好的到底有谁，包含像是 O'Neill Cruz 啊、 Brian Reynolds 啊，我记得也都打得蛮普通的啦，所以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那我相信这个球场真的对很多人造成一些心理的阴影，我从来没有看过中哲怕什么事情，但是我可以说他真的很怕这个球场。那7月12号这一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蛮有趣的行程，然后叫做游轮的行程。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去过游轮行程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回来听一下这一集，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划算，而且你就很无脑啦，你不需要去安排什么行程，你就上船然后下船就好了，尽量在上面享受各种设施。那在这集的后面呢，我有跟大家聊到了五人内野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今天在比赛后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采用五人内野来阻止对方得分。那在五人内野这个情况下面，不管你是守备方或者是攻击方，都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我都有在这集聊到。那在7月13号跟7月14号这两天的内容呢，我只是分享了一篇就是在 PTT 上面有人转发了一个澳洲旅美球员叫 Jessner 嘛，就是 Josh Jessner， 然后他分享说他以往在小联盟的一些经验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针对了他这篇文章呢去做了一些补充。那虽然说就是这个球员他当初发这个文应该是有一些业配的成分在啊，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是讲了蛮多就是真的蛮真实的小联盟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也算是另外一种就是留言回顾的系列啦。那接着呢我们就进到了就连续四天 All Star Break 的假期，也就是我们明星赛周的休假，所以呢我们就要稍微快转一下进到第22周的内容。那第一天就会是7月19号。那7月19号呢我聊到了就是在职业球团工作的一些生活品质啦，那包含说呢就你会有很多的福利你会拿到很多的装备，然后呢你有很多的品牌都可以打折，但当然也有很多相对应的缺点，就像是你的时间是非常被锁死的，你完全没有任何自己生活的空间，那包含就是在你休假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调动把你调去哪里工作之类的。那就像是上个礼拜我跟你讲现在终于可以讲了，因为反正新闻也都出来了，就中哲被调到 3A 嘛，所以原本其实我已经买好机票跟博宇要一起飞回家，但是呢你看就是这种临时的调动，他就会跟你讲说你必须要再去跟中哲一周哦，好，所以那你也不能讲什么嘛，因为这就是你的工作。那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因为那一天就是我们礼拜一 travel 的时候啊，就真的坐实了就是我跟飞机八字很不合的这一个事实。 为什么呢？好，因为那天我们球队啊，就是只能提供一台巴士，他们说他们没有那么多台巴士啦。那很多拉丁的球员啊，然后还有博宇，他们都是搭早上六七点的飞机，好，所以呢，我们凌晨一点就从 El Tuna 出发，然后前往匹兹堡，因为车程也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那对他们来讲，就是差不多三点多到，那很 OK 哦，就是在国际线就差不多三个小时前出发嘛，所以呢是一个很正常的时间。但对我们来讲呢，因为我们坐的是早上11点啊，从匹兹堡到 Minneapolis 的飞机，所以呢，我们就从3点一路等到11点。虽然说呢，这次完全没有任何飞机 delay 了，但是呢，在这7个小时内，我们是完全没有地方可以睡觉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机场一边吃东西，然后一边趴着休息，整个感觉灵魂都快要出窍了。直到11点呢，才顺利搭上飞机。然后到了饭店之后呢，发现饭店还不能 check in， 然后要3点才可以 check in。所以后来那天晚上，我真的是洗完澡就一路从下午4点睡到隔天早上9点，真的不夸张。这个就是在职业球团工作的一些小小的缺点了。好，那在7月20号这一天呢，我们就有讲到说，就是明星赛回来很久没丢球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球队都会强制他们在明星赛的最后一天是强制练球的，就是说这一天一定要回来球队练球。那在这一集的后半段呢，我就开启了一连串我在纽约的整个游记啦。那第一天聊到呢，就是一些进纽约的注意事项，那就包含说，如果你今天开车进去纽约的话，可能会有一个过路费，然后还有包含就是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的房东认识就是在时报广场里面一个 hotel 的 doorman， 所以他就帮我们订到了一个很便宜的饭店。那7月21号这一天呢，我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去 Somerset， 也就是纽约洋基队 2A 这个层级啊，他们整个 affiliate 的设置就是非常高级，就感觉到就是一个非常有钱的球队。那聊完 Somerset 之后呢，马上就进到了就是 Brooklyn 半日游的游记，那包含7月23号呢是聊了就是 Midtown Manhattan， 然后以及7月24号呢则是聊到了 Lower Manhattan 的行程。最让我讶异的是我聊完这些之后，后来有听众跟我反馈说，那个听众后来好像去 Portland， 然后只是我刚好没有遇到，很可惜。那他跟我讲说他们照着我的行程然后去纽约玩了一整圈，所以我没有想到，我只是记录一下我的生活，然后我当初去哪些地方玩，真的有帮助到某些去纽约的游客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地方。那7月25号这一天呢，我一开始先跟大家讲了，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都会有人从大告把球传给一垒手跟中外野手。那后半段呢，只是有聊到说我们借由就是在 Erie 的休假，然后跑去尼加拉瀑布参观的心得。那刚好我们是去美国端所以就留一点遗憾，然后下次可以去加拿大端，因为听说那一端会更漂亮，然后还有更多好玩的设施。OK， 那接着呢就要进到了第23周的内容了。那在7月26号这一天呢，我就有讲到我看到了人生中第一次的三杀，然后以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有一个就是妈妈的亲戚啦，也不能算亲戚，就是妈妈的朋友然后他们想要举家来美国生活，然后我就借由11住行娱乐几个切入点来分析说来美国生活有哪些优点跟缺点这样子。没想到后来就有一些听众就来私讯我，跟我讲说他们有一些就朋友也有在北卡那边如果他们有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可以联络这样子。哇，我就觉得哇，这些在美国生活的听众真的是也是非常的贴心好，那在7月28号这一天呢，我讲到了就是中哲的一些打击策略，以及他当初在 Low A 的时候被教练骂的一个小故事。那大家如果想知道他为什么被骂呢，就回来听一下这一集。好，那7月30号呢，我则是跟大家分享了投球失忆症，这个有点像是未解之谜的病症啦。那它其实就是有分就是运动障碍型跟心理型的嘛，这是一个光谱，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投球失忆症的这个内容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回去收听一下这一集。那在7月31号这一天呢，我则是有跟他讲一下我们今年那个730交易大限那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会有内线消息，但其实完全没有。那今年呢，因为在 2A 的关系，所以不像去年在 High A 可能没什么人被交易，今年真的很多人被交易，然后被交易的时候甚至是当下最后一刻才发生的。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到底是怎么跟他们说拜拜呢？他们每一个人的心情又是怎样呢？都可以在这一集听到。那在8月1号这天呢，我分享了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香水品牌直到后来呢，都还有很多人会私讯问我说，你那天说的品牌到底是哪一个牌子我想说我节目里面不是跟我讲了吗？怎么大家还一直问？好，没关系，我在这边再重申一次这个品牌叫做 Lelabo L-E 然后空格 L-A-B-O， 那这个在法文里面是实验室的意思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品牌。那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到了第24周的内容。在8月2号这一天呢，我跟大家讲到了我们其实 El Tuna Curve 这个球队有他自己的 Booster Club， 也就是因为像是粉丝后援会的概念。那他们那天呢就举办了一个感恩餐会，那其实我们那天凌晨一点坐的那班巴士就是由这个 Booster Club 他们去安排的因为就是可能当下礼拜一的时候真的太多人就同时要离开 El Tuna 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同时租到这么多的车子，但是还是很感谢他们就至少我们不用自己花钱然后去坐飞机，他们有帮我们提供这些车子，其实我们还是非常的感激。那我在这天呢也有提到就是他们其实提供了每一个球员然后跟教练都有50块的一个算是什么感谢金。对，这个我当初怎么讲的我看一下 哦，我说参加费是不是？参加费啦，就是你今天来参加这个晚宴齁，他就给你一个50块的奖金。那当时因为我没有拿到嘛，所以呢我们总教练啊和其中一个球员就非常的暖心，把他们的50块给我啊，我就练彩了啦。大家都拿了 50, 结果没想到我最后拿了 100。那在8月3号之前的内容啊，我就讲到我女友齁平常上班很喜欢压线，就是她是一个压线怪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有讲到说，其实我在美国学到的概念啊，其实应该是 if you're on time,You're late, 好，就是如果你今天你准时的话，就代表你已经迟到了。那当时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就是说我在美国学到的是这样子，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同。那我还记得齁，这波话题就是在 Hito 大联盟的社团里面啊引起了一波讨论。很多留言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我只能这样讲。好，那在8月4号这天的内容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了当初我跟 Adam 一起来美国采访的时候，就因为要憋尿啊，就实在憋尿憋得太急了，然后把护照丢在计程车上面的故事。然后这集也有聊到齁，就是 Baba 这个投手，就 Baba Chandler, 因为他这两年齁，不管是在 Greensboro 啊，还有在 Altoona 都非常依赖我的照护这样子。就更好笑的是什么，更好笑的是我现在上来 3A, 他也在，昨天我才到第一天而已，他就马上去要求他们的防护员说，诶，我可不可以给哈根伸展这样子，就搞得我也蛮尴尬的。不过呢其实在 3A 齁，他们这边本来就是有两个防护员的，所以我本来就不太需要帮忙。那我如果整天的工作是只需要顾中者一个人的话，其实算是还蛮轻松的。那我昨天有伸展到就是爸爸，其实让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没有那么无聊的感觉。那在8月6号这天的内容呢，我们有讲到我们去 Portland 打客场，然后志荣呢刚好就趁放假这天啊带我们去他的宿舍参观，然后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宿舍，那我们都非常的羡慕。那在8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就有讲到说齁，就是如果你今天在美国啊看到一个地方有非常多的 homeless people, 就代表呢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大城市。那当时呢像是 Portland 啊就是非常明显的就他们是一个大城市，所以路上看起来治安是还蛮差的，但是 Altoona 相对的就非常的安全。那在这一集呢我们有讲到了妨碍跑垒的一些观念，然后又提出齁，就当时我们和 Richmond 比赛的时候，对面的跑者啊为了要制造妨碍跑垒的这个判决齁，所以呢去拉我们投手的衣服，当时呢又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判例。那在8月8号这一天呢，我们就有讲就当初中哲去匹兹堡接他的未婚妻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去吃了第一次没有吃到的一间餐厅，叫做 Cafe 33。然后我还记得啊这一天录音我就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录，好，所以当我前几天看到 Adam 就是他在那个饭店的那个走廊录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不够聪明，这个就没有格调了嘛，有格调的人都是去健身房录音的啊，然后旁边还有撸铁的声音，有没有？好，不过应该是没有办法了，因为我听他讲说就是健身房有人，好，那这样子就比较可惜一点点，没有达成就是主节目跟副节目都有在就是健身房录音的这个记录。那这集的后面呢，其实我讲到就是介绍一个 App 啊，叫做 Duolingo。 那大家如果有想要学语言的话呢，我是真心蛮推荐这个应用程式的啦，因为毕竟也是免钱的嘛，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OK, 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到了第25周的内容。在8月9号这一天呢，我跟大家讲到啊，就中哲当初在考虑说到底要不要带未婚妻来 Portland 的整个心路历程齁。那相信后来大家也知道，就当初影响他这个决定的人呢，就是后面有聊到的那个 Greeny。 那在8月10号这一天呢，我则是分享了就是 Mickey 教练在 Portland 对我们的照顾，就真的是留了很多的礼物给我们，然后结束之后呢也带我们一起去吃龙虾等等的。能够在美国齁这么远的地方遇到一个就是这么暖心然后照顾你的台湾人，真的是一个难以言喻的感受啦。好，那在8月11号这一天呢，有跟大家介绍就是在他们海狗队啊，也就是红蛙 2A 这个等级齁非常有名的一个甜点，叫做 Sea Dogs Biscuit。 那在这集的后面呢又聊到说志荣今年就回台湾之后有可能会去贝斯佩拉，也就是 Base Para 这个地方去做训练，然后也分享了当初我跟浩哲是怎么样认识的啊，然后以及怎么样介绍他进入棒球圈的这整个过程。那我在这集呢里面就有讲到说我应该比你红这样子，这个我应该比较红的梗呢就一路的延续到现在。诶，大家真的是看不懂节目效果，诶，我怎么可能会觉得我自己很红吗？当然不会啊，应该不会吧。对，好 OK, 好，那我们在8月13号这天的内容呢就讲到了加重球一个效果。那我们是分两个部分来讨论啦，一个是加重球热身，那一个是加重球训练。所以如果你自己是有购入加重球但是不晓得要怎么练的话，我今天可以回来听一下这一集。虽然说呢我没有详细教你怎么练，但是我有提供一些你需要注意的事项，不要越练反而把自己搞受伤了。那在8月14号这天呢，则是有跟大家聊到了 Swing Decision Report 这个报告，也有详细跟大家解释说话我们在球队里面是怎么样去定义 Strike Zone 的。那这个主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每一个打者如果他们有很好的 approach 的话，基本上在这个报告里面你应该都会表现得不错。那如果你今天的 approach 就是很混乱，那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在打什么的话呢，那你就会乱挥一通，那所以这个报告的结果通常就也不会太好。那接着呢我们要进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集，最后一集这一集啊听说很多人觉得很感动，就是因为呢有一个小球迷啊他是非常非常喜欢中哲的，然后特别从台湾跑来 Altoona 就是为了要看中哲的两场比赛这样。那这个小朋友啊我至今都还是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他真的超级有礼貌的啦， 然后这一家人呢也是非常的用心，就他们还准备了那个手工的点心给我们。好、哦、我真的在 El Tuna 是很快就吃光了，因为真的超级好吃的。啊最后几个礼拜、哦、有这种台湾食物啊陪伴我度过每天的宵夜时光、哦、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也让我们知道啊，就是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哦、其实都有可能会有支持你的人，甚至呢他们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更疯狂，飞越整个太平洋就只是为了要见你一面。 OK， 那以上就是21到25集的内容，明天呢我们就要来回顾最后的26到29，以及我这整年啊做节目下来统整的一些心得。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咯，拜拜。好啦，真的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要来回顾一下第26集到29集的内容。那在8月16号这一天呢，我们有讲到就是博玉今年啊开始被球团限制局数，但是呢他们希望他工作量减低的同时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做 attack plan， 然后同时也拿出一个报告齁让他知道说啊他今年各个球种的表现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数据叫做 vertical approach angle。 所以这一集呢我们有讲到我们在利用一些方法啊训练博玉这个直球的尾径齁。那在8月17号这一集啊，我有跟大家讲到这个时间相对论的概念，就是在一个球季的各个时间点，其实时间的速度都是不一样快的。那包含这个礼拜我不是被强制延长一个礼拜吗？其实上个礼拜我机票都已经订好了，就是要跟博玉一起回家，但是这个假期啊真的很痛苦。就像大家讲的啦，就像数馒头一样，你可能数10天8天9天7天14天又回14天，为什么又回14天呢？我跟你讲这个大家一定很难想象，但是哇超级痛苦的啦。好，那在8月18号这天呢，我有讲到就是投手开会啊，然后这天是一个蛮严肃的开会，就是投教练跟投手讲啊，说你们啊最近一直在 miss 暗号，然后还有呢就是跟捕手之间没有很好的沟通，然后以及呢如果你今天想要上大联盟的话，大联盟教练最注重的是投手的哪些点，他们都有跟投手呢做一些提点这样子。那在8月20号这一天呢，这是非常有趣的一集，我利用 MBTI 这个性向测验啊来跟大家分析说怎么样的人啊最适合在美国打球，就是旅美球员的话哪一种性格呢是最适合的。那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可以回来听一下这一集。那在8月21号这一天呢，我则是介绍了我们球队 Video Guy 的工作内容，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人。像是呢我这礼拜被 promote 到 AAA 嘛，然后呢我就有问说我们这边的 Video Guy 说你明年有没有什么工作规划，你明年有要转职吗或怎么样，他说如果明年他们在 offer 我这个工作叫我做 video 的话我绝对会离职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我大概前几个礼拜也问了我们 AA 的那个 video guy， 他跟我讲过一模一样的话耶。就是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是完全没办法接受这个工作内容啊，因为真的太辛苦了，每天要做太多事了。好，那在8月22号这一天呢，我讲到了我对于第二季的一些想法，为什么决定在第一季就喊咖呢，为什么不继续做，都有在这集讲到。那我知道这几个礼拜大家都极力的在说服我啊，跟我讲说一定要继续做什么之类的，还有很多人传那个新闻给我，跟我讲说那个玉木的那个评论可不可以讲一下，说玉成不是一流的游击手啊，中诚有去留言呢，你可以评论一下这个观点这样子。然后还有人传洪一中的那个新闻给我，跟我讲说打者比较适合来美国，然后投手适合去日本，这些其实都可以在节目里面讲。好，我跟你讲啦，我是没有打算要继续聊了啦，所以这些话题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回台湾之后如果有其他的 podcast 想要邀请我上节目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来浅聊一下啦齁，所以就先抢先赢齁，看谁先听到这一段这样子。那至于我自己对于第二季的想法齁依旧没有改变，所以呢这个应该大几率就是最后一季了。好，那我们接着又进到第27周的内容齁，在8月23号这一天呢我跟大家聊了一个非常好笑的话题，有人说听完之后就睡不着觉了，就在讲放屁这件事情。那至于就是我当初是怎么样造谣说博弈放屁很臭啊，然后他的大肠癌的故事齁，就可以去回顾一下。那在8月24号这一天呢，我再次跟大家提到我把恰恰香瓜子发扬光大。不过呢这个恰恰香瓜子啊，我有一个需要看护的地方，又是需要看护的地方，因为我当初讲说就是美国的那个红色包装啊是辣味，但其实后来有人跟我讲说这个 spice 的其实是香料的意思，所以其实美国的红色就是神秘配方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啊。虽然说我还没有证实过，因为我没有去买过，但应该高几率是啊。那如果今天有人要去帮我们试毒的话欢迎大家来那个就是 Hero 大联盟的社团回报一下，说红色的包装到底是不是神秘配方。 OK， 好，那这一集的后半段呢，我讲到轮休的重要性，就是轮休并不是只是休息而已，而是要在这天呢做很多的运动去帮助你的肌肉啊保持弹性，然后还有一些恢复这样子。那在8月27号这天呢，我则是跟大家聊到了我信用卡有很多的超市退额，所以我每一年都利用这个退额啊去超市买了很多的菜，而且都不用花到钱也不是说不用花到钱啦，应该讲说省了蛮多钱的。然后还有包含呢你在美国要怎么用信用卡只要花7块钱就可以买到 AirPods 2，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有兴趣一定要回去重听一下。 那在8月28号这一集呢，则是有讲到啊，就曾总大老远从台湾来拜访，就是为了招募12强的战力嘛，然后也关心所有的旅美球员。那在这一天呢，陈瑞昌教练到底跟我们讲了哪些好笑的事情，曾总当天呢又跟我们说了什么呢，都有在这一集详细的聊到。 OK， 那在8月29号这一天呢，我则是讲到了我女朋友在台湾啊疯狂撞车的故事。那刚好呢，我就带到了一个话题，就在美国到底应该要买车还是租车。在这一集里呢，我就运用了很多的数学运算哦，来跟大家讲说到底哪一个会比较划算一点。所以如果你今天也在苦恼说在美国到底应该要买车还是租车的话，相信这一集应该会有点帮助。 OK， 那接着呢就进到了第28周的内容哦。8月30号这一天呢、啊、我有讲到我们之前的前队友哦 Luis Peralta， 也就是佩莱达，他上到了大联盟，然后甚至呢是在初登板的时候在洋基球场三振的 Juan Soto 还有 Gleyber Torres。 那大家呢当然是非常的恭喜他，但同时呢也有点眼红，所以我们在休息室里面呢到底出现了哪些酸言酸语、哦、就值得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一集。好，那8月31号这一天呢，我讲到了球员抽烟这件事啊。那我当时呢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讲说、哦、就是球员也不是什么圣人啊，所以不要把他们圣人化、哦、其实这些事情都还是很正常，不管是抽烟喝酒啊，但这也并不是什么好事、哦、所以大家也不要去学习。 OK， 那在9月1号跟9月3号这两天的内容呢，则是聊到了博玉的开会地狱。那第一天呢、啊、是先讲到那个 End of Season Performance Meeting， 就是体能、营养跟防护三个部门一起召开的，然后呢来回顾一下博玉今年一整年的表现。那在9月3号这一天呢，则是博玉跟投手教练的开会。那投手教练呢其实也是关心一下他对于明年春训的规划，有没有想要提早回来啊，然后还有今年的休赛季他打算要怎么样练。那博玉呢其实也有跟我讲说他对于今年休赛季的训练啊有一个初步的规划了。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博玉今年休赛季后会着重加强哪些部分的话呢，这一集、哦、绝对是有非常多的内幕。那在9月4号这一天呢，我则是有聊到啊，就是 Logo、哦、其实是一个误译，就是 Logo 其实念错，大家都念错。那借由这个手背的话题呢，也有聊到说为什么我们今年啊 Altuna Curve 这支球队的手背这么的好，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手背教练，内野手背教练叫做 Greening， 好 Gary Green。 那他也是我今年的一个非常好的 mentor 啊，就是也教我很多事情，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好都可以来听一下这一集，更加认识 Greening 这个人。 OK， 那在9月5号这一天呢，我们则是聊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英文名字，因为其实我们的护照上面都已经有一个算是罗马拼音的音译的名字嘛，但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帮自己取一个英文名字嘞？那包含就是博玉跟踪者有他们的英文名字嘛，那我自己是叫 Hagen， 那个也不是我真的英文名字。我当初没有想到这一集会引起这么大的回响，没想到大家在社团里面讨论的超级热烈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啊，大家可以再来回顾一下。好的，那马上就要进到第29周最后一周啦。在9月6号这一天呢，我统整了球员各种生气的方式，然后有的是折球棒啊，有的是直接砸厕所门，有没有？所以你在休息室的时候啊，真的要非常会阅读空气。 OK， 那在9月7号这一天呢，因为前一天聊到生气嘛，所以这一天我就有聊说我们的教练啊希望中泽可以多生气一点，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难过，因为你不能展现出你的 weakness 让大家觉得说你现在是很好击败的。那在9月8号这一天呢，我们则是聊到了捕手教练的签字案，因为呢我去问了 TD、哦、说你平常在大告里面都在比些什么啊，然后他在跟我讲说哦，其实呢我在那边脸上比来比去啊是在比签字的案，然后呢这个我们也获得了 Mickey 教练的验证啊，就是这个应该不是在配球啦，就是现在应该职业球团里面很少了，他说还是有看到啦，但是很少人是有教练来配球了。那这集呢我讲到就是捕手辛苦的地方啊，包含就是我们球队在倒数第二个系列战的时候，有一个捕手还因为就是被球棒打到然后手指骨折这样子。那9月10号呢则是有聊到说我们被受邀去 PNC Park 的包厢里面看球，那也就是在这一天呢，我们的农场主管啊跟我讲说诶我们应该会送中泽上去 3A， 就是在这一天的时候，所以当下我真的非常的震惊啊。但是他跟我讲说先不要跟中泽讲啊，但为什么会提前跟中泽说呢，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中泽在结束之后，球季结束之后他会飞回 Paris City 做训练，但是因为这个训练等于算是自主训练啊，所以这个机票他必须要自己负担。那球队呢就是为了怕说中泽啊他先买了匹兹堡回佛罗里达的机票，所以呢就算是提前跟他讲说啦，我们会送你上去 3A， 那所以呢这个机票你先别买这样子。他们那时候就跟我讲说请我先去拖住他，叫他先别买机票，不然到时候呢还是有可能要退票的。那在9月11号这一天呢，我这次跟大家聊了就是博玉完成他球季的最后一场先发，然后呢我有跟大家分享我在去年的最后一场先发的时候我有跟他打了两个小赌，然后两个赌注呢我都输掉了但是我输得很开心啊，因为他表现得很好嘛，那也很恭喜他就连续两年都健康的完成赛季。那在9月12号呢最后一天的单集内容啊，有跟大家聊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心理技巧，但其实同时也是培养一个习惯啦，就是写日记。那这个呢也促成了就是我去年啊每天都会写一篇日记给我女朋友，到今年呢则是转换成用录音的形式跟大家分享我每天在这边的生活。好啦，那以上这些呢就是2月19号到9月12号所有单集的内容。那最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在这边录节目的心得啦。其实我很喜欢就是大家在社团里面跟我讲了一句话，一个留言，就是说我觉得这一年好像有陪伴你们成长的感觉，有一种跟你们一起度过一整个赛季。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感受， 因为其实必须说，不管是旅美球员啊，或者是旅美的各个就是 staff 啊，在这边都是非常非常孤单的，因为毕竟语言不通，语言算通啦，但是那个只要不是你的 native language 我觉得就没有办法畅所欲言。那去年的感受呢，其实是好，我们就做我们的，我们尽量做对的事情，然后去控制我们能控制的事， control what you can control。 但今年就给我有一种就是好像是大家一起在完成一件事，大家一起在完成这个赛季，不管你遇到什么好笑的事啊，困难的事情，难过的事情，你都知道会有人跟你一起共享。我觉得这个是支撑我继续做下去的一个蛮大的主因啊。那我刚好前几天也在那个 Facebook 的 Messenger 啊那边有收到一则私讯，那这个私讯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还蛮激动的，就是我没有想过这个节目可以造成相当程度的影响。那我有经过本人的同意啊，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讯息的内容，但我应该会截取一些片段，因为他整篇打的还算蛮长的。 OK， 好，他讲说呢，就是我算是一个本职球迷，喜欢欣赏比赛中的每一个细节，对于球员世界的一切也感到好奇与兴趣，这也是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的原因。从一问一答到航海日志，从非常专业知识到小联盟生活，真的非常丰富。想当然尔，身为本职迷，打死 Mojito 的里面啊，除了一问一答外，我全部都没跳过。那我的儿子 Jin 读幼稚园时，为了培养他的运动习惯和改善一天到晚感冒看医生的三宝体质，我私心的帮他选择了我最爱的棒球作为载体。那从小领先别人的体格，让他打球时一直很吃香。小六那年呢，转进了福林国小体育班，为的是呢给他更大的挑战跟体验竞争。毕业后的国中三年呢，则到重庆国中继续体育班生涯。这段期间呢，我几乎每天都到球场看他们练习，把他当作一种享受和乐趣。更别说他们的比赛，我除了几乎场场都到以外，甚至架起摄影机和手机直播播报的同时，也不时把我从 Hito 大联盟和你节目学到的知识全部植入在里面，希望传达给更多人知道，看能否洗脑大家的老旧观念。那当然呢，获取这么多专业的知识怎么可能不自肥，因此呢，我也三不五时就跟儿子分享，只不过呢，他只喜欢打棒球，不怎么爱棒球。对俊来说啊，棒球只是一个有趣的运动而已，而且自己很擅长于其中啊，别说美职，他连中职的球星都叫不太出口，对他而言比起球赛，手机里的短影音有趣多了。那2020年的时候，俊在福林国小时啊，打击方面遭遇瓶颈，然后拜网络发达所赐，我们认识了因疫情回台的徐志伟旧教练。那其实旧之前我就有采访过他嘛，而且我跟你讲，就其实是我前任的海盗翻译，就是他之后换了一任，然后最后才换成我，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同一个体系出来的，包含他以前也在海盗打球嘛。好，我们继续，然后就是从那时候起呢，儿子就一直跟他学习，而且非常喜欢他带来的美式训练方式，更正确的说应该是科学且有效率的训练方式，而不是区分成美式或日式。这个讲法我非常喜欢，虽然说原话好像就是我讲的，还是义昌教练讲的，反正就是我们两个讲的啦，因为我们非常认同就是不应该去区分美式或日式，球员的课表或者球员的训练本来就应该要 customize，怎么会是有所谓的美式跟日式，只是看每一个人更适合怎么样的训练方式而已。 OK， 那我们继续国中阶段开始也几乎每周搭车到台体大，跟着张立凡教练主持的团队在进行投球训练。这个凡哥也是就是之前在卫权的朋友啦。那也因为呢，我们大量接触这些从美国来的新知识和观念，因此每次在航海日之中听到相关的内容时，都像是有一种遇到知己，非常熟悉和认同的感觉。对于国内科班的传统训练方式，儿子也一直觉得格格不入，很自然的也被球队教练定义成不听话的孩子。那家政当初的旅美经验呢，让我开始注意到这条路也许是个选择之一，读书不再是必须割舍的选项，而且呢又能亲身感受文化和语言的洗礼。同样在旧的协助下，俊今年9月正式踏上美国，展开高中球员生活。学校所在的位置呢，无巧不巧也是佛罗里达的 Bradenton， 就是在我们 Paris City 的那个城市啊，距离 PC 呢仅仅只有20分钟的车程。因为呢很向往美国的训练方式，加上个性又很勇敢，因此呢俊到美国之后几乎没有适应上的问题，除了英文课业还在努力以外，其他的一切仿佛如鱼得水般的自在。当然他也是听了你的话，秉持有问有机会的想法，到美国后很敢开口，没错，就是要这样子。那从一问一答到航海日志，因为你分享了一切，我们变成直接的受惠者，无论是物理治疗、体能训练等保养观念，或是到美国机场转机的注意事项，帮行李装上 AirTag 啊，然后记得带笔身上，把不合理的小费改正等等等等，仿佛在收听每一集的节目时又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一般。只能说我们真的太幸运了，让我说一句感恩哈根，赞叹哈根啊。最后呢，还是想说一句谢谢，谢谢你因为爱讲话，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开启我们的眼界，这是大家的福气。也期许这些专业的分享能间接的让国内棒坛有一丝的进步。无论这一季的航海日志是不是终点，都祝福你在人生的下一步顺利。相信未来的某一天，也许你也会在空中和大家相见了。OK， 我必须说这篇真的非常打动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这个节目不管做的怎么样，有没有一点机会，就这么一点点机会，可以让台湾棒球变得更好，我都会觉得非常值得。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节目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影响到了某些人，甚至改变他们的人生。从那时候猴哥跟我讲说，哦，就是你这个节目啊，有一些旅美的球员，他们可以先听听完之后再考虑说美国是不是适合他们的地方，也算是给他们一个 orientation 啦。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认真的意识到我是真的可以制造一点点影响力的。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就在 Hito 大联盟的社团底下第29集的留言有非常多的鼓励，当然我知道也有很多的不舍，但是呢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以上就是航海日志第一季，也极有可能是最终季30集的全部内容。棒球圈呢比你想的还要更小，相信很快就有机会再和大家相见。谢谢宗泽，谢谢博玉，谢谢偶尔出现的红林和伟杰，我爱大家，更爱我的女友，没有她就不会有这个节目。我是哈根，航海日志，我们有缘再见，拜拜。